恶道从哪里来呢？我们现在清楚明白，恶道是自己的恶业变现出来的，自然变现的。恶鬼、地狱、畜生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去建造，全是业报现前。所以我们在拍《屹立宝钞》的时候，有拍到这一段。啊，清朝那个啊，章太炎，他是个名人，当官的。啊，他晚上呢都会去阴间审案。他就是发现那个阴间的那个袍勒，就是换邪淫啊，去抱那个啊，这个烧红的那个铁柱啊，那身体都烧烂了。啊，章太炎说这个袍勒这个刑太残忍了啦，太残酷了。阎王就说：“好啊，那你去看一下现场啊。”那就派两个小鬼带他去。经过一段期间以后，就到现场去了，就是那个袍勒现场。那结果呢？到现场以后呢，那鬼差说：“就在这里啊。”章太炎看不到，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才知道这里讲的全是业报变现，自己设计、自己建造的。所以老法师说，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观察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一生当中所有的记忆也是自己的业报所招感的。同样的，没有人在策划，没有人在设计，没有人在制造。我在讲美国海豹部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特种部队，他们到中东、伊拉克、利比亚去发动战争。美国海豹部队最厉害的那个狙击手，专门都做那个暗杀任务的。他在中东、伊拉克、利比亚那个地方执行战争任务，他曾经狙杀200多个人，就把200多个人杀死。结果他退役后，回到他的美国家乡，一样重操旧业，教人家设计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在教人家设计，因为美国枪支是合法的嘛，他就教这个设计技术，说就来了一个有忧郁症的年轻人，精神有点异常的，就拿起现场那个练习用的设计的这个枪呢，枪支呢，朝着这个美国海豹部队这个狙击手身上射杀，当场射杀非常多颗的子弹呢，把这个人当场杀死。可是被教训练射击那个人在旁边没有事，就这里讲的，这因果没有人在策划，没有人在设计，没有人在制造，所以你在制造，你自己设计，你自己策划的，这活生生一个案子啊。这样的公案故事印证老和尚讲这个这样的开示是非常吻合的。我讲的因果故事里面啊，也常举这些例子。比如说在我们台湾嘉义有一个工人姓黄，他认识一个寡妇，本来寡妇你就不应该去欺负他啊，结果他跟那个寡妇同居以后呢，他跟那个寡妇的女儿，一个姓李的这位女众，他跟他借了台币20000块。他跟他拿钱的时候呢，也在嘉义的饭店里面拿钱，就看到这个寡妇的女儿长得呢姿色呢还不错，他当场起了个淫念，当场性侵了，就强暴了。那结果那个女的呢，把20000块放下以后离开饭店。这个房姓工人到浴室去泡澡，去洗澡的时候，暴毙在浴缸里面。死的时候呢，鼻孔都流血，那脖子有勒痕，他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被黑白无常抓走了。老法师说，你如果知道作恶的苦报是这样， 你相信因果报应，你绝对不敢作恶啊，连恶念都不敢起来啊。我们都晓得东方教义跟西方教义根本差别在哪里，东方教义重视道义，西方教义着重在功利。我们现在舍弃道义，模仿西方人，人人都变成急功好利。那么社会到现在已经是人人都具有竞争这么一个观念，不竞争就没有办法生存。竞争到最后是什么？竞争最后的结果是整个世界同归于尽。争到最后就打核子大战，怎么发生的？竞争最后的结果跟东方的道义思想不一样。道义思想是彼此礼让，所以礼让不是说软弱呢，是彼此礼让呢，哪有竞争呢？他说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教人都是忍让礼让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争这个字。这么一争还得了吗？这是东西方在教学基本上的差别之所在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仁义道德可以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，这句话我们听住，不是说我们表现软弱，不是。有些人说《弟子规》太软弱啦，《弟子规》都让人家都啊礼让让，怎么都全部都让了啦。那我还是说，仁义道德可以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呢、啊。急功好利那是昙花一现了、啊，后面就没有了。一定要认识清楚。造清献公，这个是我们前面也有有研讨过。这个造清献呢，就是造贬，他是宋朝衢州西安人，在今天的浙江衢州市啊，他就是造业道焚香告地啊，我们。在读这个《感应篇》里面呢，非常熟悉的这位造业道焚香告地，他号呢智慧子，啊，他在宋仁宗的时候呢是进士，后来担任呢殿中侍御史，啊，他专责呢监察弹劾的工作，他弹劾。这些贪官呢，啊，不必全信，啊，人家称他叫铁面御史，啊，不必全信的意思是他不怕这些权贵，啊，那他宋英宗的时候呢，改担任成都知府，啊，那么治理成都呢，以宽简为治，以奉简。文明，后来因为呢啊，在宋神宗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就反对新法，所以呢，他就被啊派到杭州当知府，啊，那此后呢，朝廷封他叫清献，所以他叫赵清献公。那么这个赵业道焚香告地呢，赵业道这位啊清官呢，那么他还有值得我们一提的地方呢，就是说他平常在当官的时候呢，他是以一勤一刻治水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位清官哈，他也喜欢音乐啊，他平常进出呢就是背着一个琴，还有一只白鹤呢会跟着他，啊，那么他呢处理政务呢简单啊容易，就是简易 长厚呢清修，他的德呢非常的厚，那么他呢也是佛弟子，所以呢他很重视呢自己的这种啊清净心的修持，所以长厚清修。他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造业道焚香告地，就是他白天所做的晚上一定衣冠整洁，摆香案焚香告天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！一个人能够拿香跟上天呢，我们说天眼洞视，天耳侧听，你所作所为呢，我们说人间事宜呢，天闻乐理，暗示归心呢，神目如电，所以你做什么呢？其实天人用天眼看呢，一目了然。但是他呢，就是勇于这样做，就是白天做什么，晚上焚香呢，就可以禀告上天。然后他在差不多40岁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他就接触宗教了，也是接触佛教了。因为他刚好在浙江呢，浙江衢州那边呢当官呢，所以呢，他就亲近当时在那边呢有一位叫蒋山呢法权禅师，他常常去亲近他。可是这位禅师呢，平常对他没有什么开示，未尝容错一词，就是平常对他没有什么开示。等到有一天呢，他在青州的时候，就山东的义都呢，他在处理公务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打坐，正事之余呢，都烟坐，烟坐呢就是禅坐，就是打坐。突然有一天呢，听到打雷的声音，一入忽闻雷震，大悟。自古以来，这些这个佛门里面的这些祖师大德呢，有时候是棒喝，都是在呢刹那间呢相应，悟到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。像这个赵扁呢，赵钦献公呢，他当时听到雷声打雷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大悟以后呢，写一首偈语，他说呢：“莫作公堂虚隐机，心眼不动湛如水，一声霹雳顶门开，唤起从前自家底。”他这个已经呢有悟了，有悟了，跟永明延寿大师那个开悟记是一样的，永明延寿大师当时呢也是有些是一说是劈柴，劈柴的时候呢木头掉下去咚一声。有些是他经过一座桥，有人丢一块石头到湖里面去，咚一声，永明延寿大师开悟了。永明延寿大师的开悟记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他不得灰他悟，纵横不是尘，山河即大地，前路法王身。跟这个赵业道这位大德呢，他的开悟记境界都很高。他说莫作公堂虚隐机，他在公堂就是他的这个的办公处所，也就是衙门，他当知府嘛，我们讲说县长官邸嘛，县长官邸，莫作公堂，莫作就是他的禅坐，虚隐机呢就是他关照的非常维系，非常的维系。他已经呢通身放下来，叫吸引机。心念不动呢，湛如水。他这个时候入这个甚深禅定呢，他这一念心体呢，能够如如不动，不起一相，非常清澈的看到自己的自心，心念不动，湛如水，像水这么清澈。一声霹雳顶门开， 谁听到这个打雷声音呢？是谁听到的呢？是耳朵听到的呢？啊，还是这个身体听到的呢？是我们的闻性听到了，这个闻性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明白。那这一刹那所听到的，这个就是我们闻性起作用。啊，你听到这个打雷声音是谁在听到呢？是你的闻性，你的见闻觉知听到的。所以一声霹雳，顶门开，那个顶门呢？不是说我们头顶上这个顶门，有些人说头顶上这个顶门呢，啊，从这边出去的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在临终关怀的时候，他说顶圣啊，顶圣衍生天啊，如果从顶门出去的呢，就是到极乐世界当圣人了，这顶圣衍生天啊，人心恶鬼附。畜生七盖里啊，人心恶鬼物，就是如果最后神是啊离开的时候呢，心头还温温的呢，那那个地方呢，他下辈子还可以当人啊。那地狱脚板出，那如果是最后神是从脚底出去呢，那就到地狱去了。所以这个顶门呢，应该是我们的心门，不是指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顶门。所以一声霹雳，顶门开，心门打开了。唤起从前自家地，就是他已经觉悟了，唤起就是觉悟了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，就是从前呢自家地，就是还没有来投胎以前我是谁，投胎以后我又是谁，他已经悟了这一点自信了，这叫唤起从前自家地。这个是照清宪公呢啊，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他的这个修行的事迹哈。好，这个赵扁呢啊，生了三个儿子啊，一个叫这里讲的赵婉，还有这个吉，婉吉这个吉呢是赵吉，还有第三个儿子呢赵宪。那么根据记载呢，赵扁把他第三个儿子赵宪改名叫赵唐，那么把这个第三个儿子呢过继给他湖南衡山的堂弟赵继为儿子。那么这一支呢，就是赵唐这一支呢，后来成为衡山一大家族。其中呢，赵唐的孙子赵奎官当到右丞相啊，所以在苏轼呢所编辑的这个《赵清献公神道碑》里面提到呢，赵扁有两个儿子，其实是没有把过继给赵这个。没有过继给这个赵继的这个儿子呢，赵宪呢，把他算在里面。实际上，赵扁呢生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都显贵。这里讲说皆贵，其实不是只有赵婉跟赵吉显贵，是赵宪也显贵。纵使他过继给别人，他还是显贵。好，这证明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讲说呢，万般将不济，唯有业随身。恶业也是业随身，善业也是业随身，啊，所以他有福报，他有福报。你看他就算过继给他的堂弟赵继，还是一样有福报，后来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，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到说，烦恼里面呢。哪来有慈悲呢？他一定要先亲近慈悲心才会出来。有时候烦恼里面呢也有慈悲。然后法师说呢，在佛经上讲呢有四种慈悲。那么第一种呢叫爱缘慈悲。大概呢都是对自己亲戚亲朋好友， 你因为你爱他们，所以你跟他呢有关系，或者我跟他有关系，那么我会帮助他，我会爱护他，我会照顾他。但是如果不是亲朋好友呢，这个心就生不起来。这是第一种呢，叫爱缘慈悲。啊，那么读书人呢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他心量拓开，也就是《弟子规》上讲他呢，已经达到凡事人皆喜爱了。到这个境界呢，这个境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叫众生缘慈悲，把自己的爱心呢拓广了，能够慈悲到一切众生，这个很难得。在我们中国人呢，称这种人呢叫圣贤，大圣大贤，就是众生缘慈悲，他的慈悲呢能够达到一切众生。跟他毫无关系的呢，他都一样慈悲，这叫众生缘慈悲。第三个呢，是佛门里面的菩萨，他的慈悲叫法缘慈悲，法缘慈悲。菩萨呢，还不到佛这个境界，他在学佛。佛说呢，遍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都跟我是一体的。那菩萨呢，他在学习。他也把他的慈悲呢的心呢，像佛一样广披法界一切众生，但是呢，他的起心动念没有断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还有起心动念。这个是菩萨的法缘慈悲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就是无缘慈悲，这是佛的境界。无眼慈悲呢，无眼就是没有条件，眼呢可以用现在两个字来解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无眼慈悲就是无条件。为什么无条件呢？因为是一体，众生跟佛是一体的，一体哪里有条件呢？所以佛呢，他是无眼大慈大悲，菩萨呢是法眼慈，圣贤呢是众生眼慈，一般凡夫呢只有爱眼慈。所以到圣贤的时候呢，他的慈悲心，他的爱就拓广了，是凡事人皆喜爱，这是属于圣贤的境界。啊，我们看年岁跟我父母差不多的大的，对他的礼敬跟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两样；看他年纪小的跟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就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，这是世间圣贤。那么佛法的修行呢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提到这个，啊，造心建功的慈悲呢，我们提到佛法里面讲有四种慈悲。刘希言，刘希言呢，他是啊明朝人。在清朝呢，啊，彭继清啊，他所编辑的《居士传》卷47里面，啊，《刘益寿传》里面，刘益寿呢，名希言，就是刘希言先生，啊，他又叫做刘益寿，他是常州人，常州呢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，本来是诸生。明清两代呢，称已经入学的僧人叫诸生。那么刘益寿呢，跟姚梦常呢做朋友，后来他们呢学习佛法，归心大法，就是亲近三宝。那么刘益寿本身呢，他是持佛母准提咒，这个准提咒呢，很多莲友也都是喜欢持这个准提咒，啊，他后来呢，刘益寿要到省城去考试，他就建坛持咒七天，好，当他进入考场的时候，就发现很多蜜蜂聚集在他的笔端， 他在写考题的时候呢，思如泉涌，哦，这个是很特别的感应、啊、蜜蜂全部都聚集在他的笔端了、啊，思如泉涌啊，遂得俊，得俊就是及第。在明万历35年，他担任进士，啊，官呢当到儒林教授，儒林就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市教授，啊，教授就是在当时是属于办教育的，